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歪，
我是小M。我们最近呢又陆续收到了很多反馈，表示我们两个的声音实在是区分不出来，
没有办法了，
实在是有点难，我们只能故意把自己的声音呢捏得跟对方稍微不一样一点，但是呢又发现一个很伤感的科学话题，就是我们自己听到的自己声音和别人听到的我们的声音其实不太一样。
对，
在我们自己听起来我们俩的声音其实很不一样的，但可能录进去以后就那些区分不大了，只能这样子大家多听可能就适应了。
或者如果你分不出来的话，想想一个人来跟你讲单口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也不太影响我们意思的表达，对吧？
对对对。
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说，作为新年了嘛，大胆许一些愿，然后希望在作为职场新人的时候能够碰到诸如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老板。那但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是，一个职场上的上下级关系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是两个人的互相匹配。
对，
在我们希望得到某一种类型的老板的时候，老板也很期待能够看到某一种特质的下属。
对，就很简单，因为每一个人除了刚在职场的新人和一个公司最顶级的老板之外，永远都是有同时具备上级和下属的。
哎，双重属性。
对，你永远都是有双重属性的，所以那很自然你就有双边的这个需求。
嗯，可以可以。所以今天我们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在我们迎接每一年刚进公司的新人的时候，我们非常期待能从这些新人身上发现哪些闪光的品质。那我们先简单的聊一下我们自己带新人的一些经历吧。
啊，好呀。
我决定让歪姐先说，因为我的经历实在是有点有意思。
好，我很简单，之前说过我还没有正式的有我自己的下属，但是在过去几年里面，我每个夏天都会接触或者是自己带一些实习生，还有就是我现在也有在组里面 mentor， 叫什么指导一些比我更新，他们其实 也是挺有经验能力很强的小朋友。
对，
你只是可能在项目上的时候会带一带，虽然说我没有自己下属，但是我觉得接触下来还是有一些品德在我身上，觉得特别重要。
嗯，这个不难想象，因为任何有接触过组里新人的，有观察过他们进公司以后表现和发展趋势的，其实都可以有这样一些心得。
嗯，
我自己呢之所以说我的经历非常有趣啊，是因为我其实已经带实习生带人已经好几年了，然后我基本上是保持了每年夏天都带一个实习生三四年了吧。
嗯，
结果前三年连续三年没有能够把这个 offer 发出去，
这
然后就觉得好伤感，因为实习生来的时候 他毕竟已经过我们公司的面试，然后之前其实也有说过我们公司实习生和 full time 的面试的标准其实是一样的。
嗯，
如果他那年已经大学毕业的话，他甚至有可能已经可以入职我们公司了嘛。所以我对他们的期望值是很高的，然后我也非常希望他们能够有用优秀的表现来证明他们 的确是跟公司是相互符合的，相互匹配的，这样我就可以顺利的把一个 offer 发出去，为公司挖掘一个新鲜的人才和血液。结果呢连续三年没有能够发出去，原因各种各样，然后之后可能也会稍稍的提到。今年不一样了，应该说去年2020年终于发出去了，可是这个小朋友呢过于优秀了，以至于被公司的 CEO office 给抢走了。我就觉得我是实惨，就是
我只能说你很难跟 CEO 抢人吧，所以就只能安慰自己这个小朋友很优秀，你也抢不过。
对，就是希望人家去到更好的地方了，去到这个最好最适合他们的地方。但是实习生跟新人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实习生跟新人的考核标准其实还是主要是有一个短期和长期的一个差别。
对，
所以改天咱们可以单聊实习生拿 offer 的事情。
对，
那在带新人的话，因为带队带几年了，所以也带过刚毕业的，有毕业一年以后轮岗过来的，也有在公司已经待了两三年然后再轮岗到我的组上的。所以是不同程度上的新人。然后最后我就发现呢，其实面对不同程度的新人，在不同的职业阶段，老板的诉求其实非常的统一。这个用英文说其实就是四个词儿，叫 low maintenance high throughput。
你说这句话一瞬间我在算我自己的这个比值。你继续。
对，它的直译是低维护高产出。
嗯，
然后咱们用通俗大白话说呢，其实就是少吃饭多干活。
我这个非常同意了。
对， 可是咱们这边说的少吃饭，它其实并不是说要给钱给的少，
嗯，
因为比如咱们这种大厂里边的上下级关系里边，你老板其实一点都不关心你拿多少钱，
甚至还可能帮你争取多一点，哎，让你高兴。
是的，是的，嗯，exactly 就是这样的。因为你的钱又不是从我兜里出来的，我也是打工人，对吧？咱俩都是打工人，都是公司出的。我当然就像歪姐说的，希望每个人的挣的钱都是双方都很满意的。我觉得你值这个价，你也觉得你值这个价，你满意这个价。然后这样你每天都能有个好心情，开开心心的来上班。
我想到之前那句话，上班嘛，最重要的就是情绪稳定。
情绪就是要稳定，嗯，对。那少吃饭呢，这点指的其实是需要我作为一个上级对你花费的时间精力是比较少的。
嗯，我觉得这里可能再要重申一下，不是绝对的少，而是可能老板出于主观的一个判断吧。
对，
就你不要让我花一些时间在我认为可能在浪费时间的事情上，就会很，
是的是的，
就感觉还挺不好的。
哎，对，嗯，的确就像歪姐说的，是我希望这个时间花的是值得的，
嗯嗯嗯，
而不是让我去，比如说我已经比你高四五个级别了，然后有些事情不需要我来帮你解决，
嗯，
但是你把每件事情都捅到我面前来，
嗯，
使得我莫名其妙的就被卷到一些非常零碎的事情里边，
嗯嗯，
这样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不够高效的时间的运用，也会显得你这个下级的维护成本比较高。
那大家都算一算自己这个投入产出比大概是多少。
哎，那今天要不然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好了。
好呀好呀，
那歪姐不如你先，咱俩先照国际惯例对一下自己的答案。
好好好，我其实现在突然想一下，我给的三条跟我们一开始的三个囊有点像，但是呢，
哦，
还是在这里再说一下吧。
好，
我的第一条是你要好学和会学，我后面会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选了这两个词，
哦，
但其实第一点就跟我们之前讨论的一样，就是你要学习。
对，
第二点我给的中文叫靠谱，哦，然后英文的话其实就是有 ownership， 这一条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得不说中文其实这个靠谱还是比英文的 ownership 又博大精深了一点点。
对，就是靠谱是一个包含了各个方面，很难解释一些用英文来说的东西。
它直译可能算是 reliable。
对对对， reliable， 或者就是英文的话就是你要这个人整体要非常的 reliable responsible。
对，是的，
你靠得住吧，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对，
嗯，第三条其实是昨天我们稍微对一下之后觉得也是很重要，就是多思考多表达。
对，
这条也跟三脑里面很像，我们过会再详细解释一下。
嗯
嗯，
其实我跟歪姐我给了四条。然后因为前三条可能是更加的实际操作型，然后最后一条是一个心态。
嗯，
我的前三条其实跟歪姐的从这个根基上其实是很像的。
嗯，
第一点是会学习，
嗯，
待会儿也会细聊。第二点是要积极主动。
嗯
嗯，第三点是要有成熟的思考和沟通方式。
嗯，
啊，最后一点是一个心态，是其实算是一个信念，是请你一定要相信你的老板，就是请你要相信我。如果是来我的组上的这个小朋友的话，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嗯嗯嗯，这第四条我一开始自己是没有想到，但是看到 M 姐写了之后，我个人心里面简直就是一万个点头。就哪怕我从一个下属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条也是很重要的。
嗯，要不然我们先聊这条好了。
可以啊，我觉得这条我们既然说到了，就先聊一下这个大的心态。
可以可以。先说这个相信老板的这个心态，在，
嗯，
again 这边老板说的是你的直接报告上级。
对，
啊，首先呢，我需要你相信的是，绝大多数正常的老板应该是为你好的。
嗯，
至少呢他不会是带着一个故意要坑你然后故意要害你的心态来跟你合作共事的。
对，大部分公司如果说公司这个环境比较健康的话，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有问题那你老板也有问题，就是之前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你的锅老板也要分一些的。
是的，
所以老板至少不会主动带着坑你的动机去做很多事情。
对对对，
他有可能不会真的是打心里为你好，不像我们之前说天使老板，但他一定不会主动坑你的，他可能就只是有些东西没有想到，没有完全理解你的意思，或者说他有一些其他的出发点你目前还没有看到，你目前不知道这个信息。但是请不要一上来就认为老板跟你有仇，就是处处跟你作对。当然
不
排除有一些老板可能都是你们真的不对付，然后他可能想让你换组故意挤兑你，这是不在我们本期讨论范围之内。
对了，因为我们今天还是讨论的职场新人嘛，
嗯，
然后假设一个新人过来的话，老板真的跟你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
是
就他跟钱也不是从他兜里出来的，对吧？然后你不好了他也不好，只有你好了，
嗯，
他才好。
嗯，
因为队里面有一个人不行，不能显得这个老板很厉害。
对对对，
只有把这个很不行的人培养到行， 或者让这个很不行的人还能做出来事情，
对，
才能显得这个老板很厉害，对吧？
嗯。
然后那第二呢，是就像刚才歪姐提到的，是你作为一个新人，你的锅是老板的锅这件事情咱们已经讲过了。那第二点是，其实在大多数的大厂里面不存在新人上去了要把老板踢下来这件事情。
嗯，
因为大多数大厂里面是不是这样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嗯，
而且新人跟老板中间应该差着相当多的级别，所以你其实对老板也不太会有太多的威胁。
对，
然后除非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环境里面，是只有有人前人挪出来了坑然后你才能填上去的，这种可能会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但是绝大多数的新人来说，
嗯，
你还是不会威胁到老板的。
嗯，
这是第一点要相信，绝大多数正常的老板都不会是故意要害你要坑你的。
嗯，
那第二点呢，就是还是要相信老板他的能力是比作为新人的我们是要强的。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比第一条成立的这个可能性要更高一点，对吧？
对对
对，因为这个老板最起码在这个公司里边的经验比你多，判断力比你好，他得到信息也比你多，因为他跟高层的接触肯定比你多呀，然后知道的还未公开的消息也是比你多的，
嗯，
对公司的套路也比你熟，
嗯，
然后在这个公司里边见过的事情也比你多，
嗯，
整个来说就是老板他的判断肯定是比你好的，
嗯，
就老板觉得不好的想法大概率是不好的。老板觉得不值得做的东西大概率是不值得做的，
嗯，
你就算告到大佬面前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职业初期搞这种比较坚持就认为自己特别对然后老板特别傻的这种想法其实大概率是不太成立的。
对，而且这里的话还有一些就是你的有限的观察能力，你作为新人你可能能够去的一些会不是那么多，场合也没那么多。
对，
我见到过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啊，我把这个 idea 告诉老板，老板为什么都不愿意在大佬面前给我提一下，我已经说了这么多次他为什么不帮我 push，可能的就是他们私下已经说过了，大佬没有兴趣，然后老板觉得我已经试过了，然后我探过口风，我没有必要在现在 push， 或老板觉得这个 idea 现在不成熟，那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自然会去。那作为新人你心里面会觉得为什么他不帮我，
对，
但事实就是他已经帮过了，但你不一定能看得到。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要真的相信你的老板，就是相信他自己的 judgment 和相信他有在帮你，而不是带着一肚子怨气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可能还要再想一想刚才说的，就是老板跟你是没有利益冲突的。
对对对，
就是你的想法如果真的很好的话，他拿到大佬面前为你们组争取了一个新的项目，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双赢。
嗯，
所以他没有必要把一个真的非常好的项目总是捂着掖着藏着。
嗯嗯，
他可能要不然是你这个想法真的很好，但是跟你们这个组并不是很 match。
嗯，
对公司来说是个很好的想法，但是不该你们这个组来做。
嗯，
或者是跟你们组跟公司的短期目标并不一致。
嗯，
这个时候有很多时候老板不把你呈现到大佬面前其实在保护你。
对，
因为当你的想法捅到大佬面前，大佬会觉得是个什么一坨。
嗯
就这个是一个很难以挽回的负面印象，因为新人跟大佬的接触非常的少，
是
你需要非常的小心谨慎，每一个都要是争取是为自己是加分项，
对，
这样一个露脸机会。
我觉得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说的，嗯，就 M 姐说的一些话，我觉得归根到底我们说到最后就是你要带着一个认为老板的出发点不是不好的这样一点去看他的所有行为。首先这个世界不是人人都是针对你，或者这个世界不全是围着你转的，大家做这些事情出发点可能不是你，这个心态一定要摆平。
对，
就是如果你这件事情不顺啊，或者是有一些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大家出发点不总是你，所以你也不要 take it personally。
对，
嗯，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吧，到后面怎么说呢，就算你可能有的时候世界观里是这样子，你认为大家都相对比较好，让你自己心里也比较舒服一点吧，这样你才能带着一个相对比较平和的心态去工作。
嗯嗯，是的，我非常同意刚才歪姐说的，就是 assume positive intent，就是假设这个环境其实是积极的，应该带着这样一个积极的假设过去看，职场上碰到的每一个人。
对，
虽然不能排除你会真的会碰到这种非常奇怪的情况，像刚才歪姐说的，老板想要把你挤兑走，觉得你不太行，然后又不想要付这个解约金啊，然后这些东西，那这是一种比较有毒的情况，它可能不在今天我们讨论范围之内。那如果你不小心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的话，我们也是觉得可能也没有必要跟他老死磕，因为你
对对 对,
对，
就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次嘛，就是你跟环境有冲突的时候，你肯定是要 assess， 然后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走。
对。
就死磕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其实
对，是这样的，就只能让自己更不高兴吧。
对对对，
也不能让情况变得更好。
对。
那咱们把这个心态先铺垫完了以后，就来聊刚才咱们说的这你的三条和我的另外三条，其实好几条都是很像的，就咱们穿插着说好了。
好，
那Y姐先走一个。
好，我觉得我的第一条也是因为对于新人，就是如果我有下属，我觉得最希望他身上有的品质就是学习。因为很正常嘛，我们刚来公司的时候大概率都是一张白纸。
对，
我分了两个方面，好学，如果用英文的话就是 curious and proactive。 这两个都是包含了，首先你不会说那种啊，我什么都不想学，或者说我只学我想学的东西。我认为新人的话，你至少表面上要显示出来就是求贤若渴，你什么东西给我都愿意学一学。我为什么加表面呢，就是你内心深处你还是可以自己选的，但是呢你不要很明显让别人感觉到你有些东西自己不屑于，或者
是
不想学，
或者看不上。
是是是。然后 proactive 就是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东西要学，然后呢这个 documentation 可能有三部分，我说咱们把这个学一下，然后你可能就只把其中一小块跟我们项目有关的东西学了，另一块可能就在下面，但你也连看都没有看过眼标题。这样我是希望你自己是能够稍微稍微多看一点点，多学一点点，然后呢就是有机会的时候接触到的东西哪怕没有完全搞清楚也大概知道它是什么，
就是会主动拓宽和深挖你自己的知识面。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对新人的话可能主动拓宽一点点，而不是填鸭式的时候，我跟你说今天看这两段你就只看了这两段，然后多一点都不想看，这种我觉得是有一点稍微差点事儿吧，新人的话。
懂。
这个是我说的好学。
对，
然后会学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是两个词，一个是 judgment 一个是 smart。Judgment 就是你大概能把握你要学什么的方向，比如说我今天给你一个 topic 说你要去学一下 AI， 或者说用 AI 解决这个项目的方法，
然后我就学了一下 Excel。
对，然后你就是准确的把握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看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呢大概我们如果解决这个问题有哪些算法或什么，然后你就简单看一下，大概能够自己找出来最核心的东西和框架，然后去找一些该学的东西。当然这包括如果老板给你压个材料你从里面挑，然后来排序大概从他怎么入手开始学。那 smart 就是你在学习的时候你能够有一个自己的体系，比如说你自学的方法，或者说你什么时候该去问别人，该去问身边的小伙伴，或该去问老板，这些都能自己比较好的把握。而不是我给你一个 document 然后你每次看到不会的词什么 不懂的定义都要过来问我，然后呢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 frustrating 的。感觉 M 姐 浮现出了一些回忆的样子。
我毕竟有过三年没有发出去 offer 的经验，是不是？哎，其实关于学习这一点呢我完全同意刚才 Y 姐提出的这些所有。我还要在这边再补充一点的是，我刚才说我想要的他们是会学习的，这个会学习主要的体现是他要学的是方法，学的是框架，学的是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只学了解决现在这个问题的几步走。因为之后呢你虽然解决了现在这个问题，你会碰到其他类型的问题，可能是现在这个问题的一个稍微一个简单的变形，或者是它的一个升级。那你不能说你只会解决现在这个问题，只能复制粘贴现在这套东西，没有办法把它拓展和灵活应用到其他的问题上去。那这样以后还是要我一步一步带着走，你还是没有办法独立解决问题。那对于我来说你还是一个非常高维护的一个员工
啊。这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你要学会举一反三。
哎，对的，
而不是记住这一道题的做题步骤。
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主观能动性的培养。我们经常说在职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叫做 problem solving， 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所以这条是专门针对 problem solving 的。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非常会解决各种各样问题，然后非常能够灵活处理 white space problem， 就是白板问题，这空白问题就是一个，对，就把你扔到一个完全没有定义的很好的一个问题里边，你还能不能够解决它。还是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low maintenance 这些事情。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要花一些时间精力去培养你，但是培养完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给你机会让你去独立施展，那这个时候你要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去独立挑大梁。
然后我想说一下 M 姐刚刚说的这个学习其实已经是在一个比较进阶的方向，就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啊什么都是你职场往上走的一些必不可少的能力，所以一开始你培养起来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
好，那说完第一条之后，第二条靠谱。后来我其实想了一下，靠谱是一个特别高的要求。
靠谱，对，靠谱要求
对特别高。那我们就把它是降为，就降到 ownership 来说一下好了。ownership 其实要求也很高，但是我们这里说一下类似于对于一个新人的最低要求吧，其实也挺高的。就是说一下理想的状态，你到底有要有什么样的 ownership， 然后会让老板或者其他人比较开心。
我觉得靠谱的有一个体现，在我这边体现非常简单的是，如果有一封邮件发给了我的下属，抄送了我，那这封邮件我是直接可以把它过滤掉，因为我相信我这个下属可以完全把这封邮件给处理好，还是我觉得我需要亲自去处理这封邮件，这就是一个分水岭。前者一定是一个我认为非常靠谱，非常我可以信任他，他可以完全独立的独当一面的这样一个人，后者就是一个不够靠谱的，是我认为我需要亲自去 step in 的这样一个下属。
Interesting， 我现在是在过自己脑子里面的邮件。对， M 姐刚刚说的是一个很好的 indicator，
对，但能达到这一步能做是靠很多前期的积累，但这是一个挺高的标准的，对于新人其实很难了。
对，
大多数新人还是需要老板帮你把一下关的，
是，
只不过是你应该把这个当做你的一个目标。
对。好，那除了这个 indicator 之外呢，还有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两条吧，其实也不是两条，是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理想上的靠谱的新人，一个要求，就昨天我以为是最低要求，后来发现其实挺高的，就是你要按时的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哎呀，
虽然说这么短的一句话，我想了想其实也挺难的吧，
按时保质还要保量，要求太高了。
这样说吧，我跟你说，你下周五之前把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写成一个 PPT， 那我的期待就是你周五一定会完成。
对，
然后呢你做了一个 PPT， 这就是量，然后保质就是东西基本上我们再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对，
对。然后那如果给你一个项目的话，基本是这样，就是我会期待你把我们说的 task 要完成，并且质量 overall 是比较好的。
哦，可是这个就需要很多我提的第二条，就是积极主动的技巧在里边了。
对，就是你一定要跟老板了解这个具体的标准要求是什么，
是的，
然后到底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的，
然后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品质，但是我们就先把这些放在一边不谈。作为老板，你肯定是希望你布置下去的任务是首先他能够完成，
对，
其次就是质量上不会太差，
是的，就是你做完了以后我不需要再给你检查一遍作业，检查完作业以后发现有错题还要打回去重改，改完了以后回来了说不定还有新的错误。
对，其实这个上面的升级版就是，还有就是你做完的东西如果你保质保量完成了，老板那你能相信多少。我觉得在职场上总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状态的同事，有一些人就是他跟你说的东西你觉得非常放心，你就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另外有一些人就是他跟你说了你心里面总有一个问号，那作为老板的话就是你总想去检查一下他做的东西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其实感觉靠谱与否就要打一个问号。
哎呦我天呀，
这个在排除老板 micromanagement 的情况下，
对，
但是作为新人老板一定会给你东西把关的。
哎，我是这么想的，我一般不想要检查别人的作业，除非是他的作业出过很大的纰漏。
哦，就是你拿给大佬看结果当场炸掉了。
对，
以后之后就每次都要看一下。
对，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开始的假设是你不需要我教会了你以后，你只要把方法学对了，学会了，你做的应该就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后来出现了这种炸了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以后就变成了每一次你都要给我一步一步演示你是怎么把最后这个结果做出来的。
哦，对，因为这个也是说到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我们都是带着美好的假设，就是大家是没有问题的，对
对。
但直到我看到你可能有问题之后，我才会上心来检查作业。
是的，但一检查又变成了一个高维护的一个情况。
哎，这说的好。然后
呢，
在这个的反面就是你如果无法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那在这个情况下一个靠谱的下属的表现应该是，在我完成不了的时候我要提前跟老板打招呼，并且告诉你为什么完成不了，我遇到哪些困难，我可能需要哪些帮助或者资源，以及未来我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做不完不丢人，做不完不是世界末日，但是你不能在最后一秒告诉老板，哎呀其实我没做完，然后我也提示没有跟提前跟你讲，这个事情就比较可怕。
对，就像刚才歪姐举的这个例子，如果老板跟你说下星期五之前请你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 PPT， 到星期五的时候你突然说不好意思我还没做完，那这个时候老板一定炸了的。
对，虽然说在工作上大家都会留 buffer time 对吧，老板跟你说星期五可能是下周二有一个要用的 PPT， 老板本来就留了 buffer time， 但是这个时候老板应该我觉得 大家应该都不是很开心。
嗯，一定是这样。
嗯嗯 嗯。
对，那我其实我提的第二条呢，积极主动这一点其实是能够让你看起来是更靠谱的这样一个人的。
嗯，
那积极主动呢，我主要说的是积极主动去报告，积极主动的去往下挖，积极主动的去检查自己的作业，然后积极主动的去找新的东西来做一做。
嗯，
那积极主动的报告这一点呢，嗯，咱们就说一个简单的事情好了。当一封邮件发到我的 inbox 里边，我是被抄送的一个人，他可能找的是我的下属。
嗯，
如果我的下属三天都没有去回这封邮件，那我是不是就觉得我必须要去，要不然是提醒他一下，要不然是亲自去处理一下这件事情。
嗯，
但是如果这封邮件刚到我的 inbox 里边30分钟，我的下属就已经跟我沟通好了，说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会去这样处理，那我就可以完全很放心的把这封邮件直接放到 archive 里边，我就知道我不需要再去处理这封邮件了。
嗯，
这就是积极主动的一个体现。
嗯，
那另外一个体现就是还拿刚才这个下星期五要看 PPT 的例子。
嗯，
如果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出来，
嗯，
那我星期一的时候就跟老板说一下，老板我觉得有点问题，
嗯，
然后要不然咱俩再沟通沟通，
嗯，
啊，那可能星期一沟通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继续往下做，星期五的时候你就顺利把它交卷了。
嗯，
那如果你一直憋到星期五的时候，其实可能这个问题你星期一就已经发现了，但是你是想说，
嗯，
啊，让我再自己尝试一下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嗯，
说不定我星期五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做出来了。
嗯，
就一直到星期四晚上12点都还没有做出来，那星期五一定是交不了卷的。
嗯，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跟老板说是为时已晚，
嗯，
现在就只能让你的老板拉着你老板跟你一起周末加班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嗯，
那这样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
嗯，
那积极主动就是你要知道要主动的去把你的状态报告给你的老板，
嗯，
知道要主动把你遇到的困难，报告给你的老板。
嗯，
当然自己要把握这个度了，并不是说你 code debug 不出来你就要去找你老板来帮你 debug 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
就稍微把一下关，就哪些事情是需要跟老板汇报的。
嗯，是的。
嗯，
然后呢，主动呢还要往下挖，主动还要去延伸拓展，其实也是刚才 Y 姐说的，在好学这一点 也有提到的，我只让你做了 A，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A 加 A 减和 A 旁边的这些东西啊？那把这些都延伸的思考思考。
嗯，
那这些就是让我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对你的信任。
嗯，
知道这件事情交给你是黄不了的。
嗯，
其实这个要求不算太高，我觉得。
哎，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就是说一下，如果你是我老板，你把一件事交给我，要求的是这事黄不了，我心里也是有点惶恐的，就是我只能说我好好做，尽量让我这事儿好吗？但是好像有些东西挺难控制的。
最低要求是不砸锅，行吧？
嗯，行，我尽量吧。背起肯定砸不了。
好。那刚才歪姐说第三条是多思考，对不对？
嗯，对。其实还有一个多表达，但是你要先想才有的说吗？
哦，是的。
嗯，
那具体是思考啥呢？
我这里总结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其实刚才 M 姐已经说了一些了，就是你在项目上不仅要做，还要想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以及在这个项目上或者说这个方面有没有办法可以提高，有没有更好的做法，有什么衍生出来的其他的想法，然后这些在自己思考清楚之后其实都可以跟老板来沟通。
嗯，
然后这也是非常加分，你能学到非常多东西的一个方面。
是的。
嗯，然后第二个方面的思考，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你要在自己的长期发展上多思考一下，就是你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你最后的职业发展目标就是短期和长期都是什么。
对，
然后那你在自己考虑清楚之后就可以想一下你现阶段需要什么，有什么是老板可以帮你做的，你需要他帮你做哪些事情，这些都可以讲给他听。
嗯，
就是如果你自己想明白了，跟老板沟通好，那么会让自己和老板效率都提高，因为老板是有培养你的这个责任的，如果你自己不提需求，他只能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培养你，他就在猜你可能需要这些。但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规划，你就把这个说，老板我想 ABC， 那你要如何帮我来达到我想要的这个 ABC 三条，那老板其实也相当于有一个小抄，应该是挺开心的。
嗯，哎，歪姐说的这个我非常同意，因为我提的第三条就是成熟的思考和沟通方式。
嗯，
其实也是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做到多思考多表达这样一个特质。
嗯，
我说的成熟的思考和沟通方式呢，主要是体现在第一，很多新人的表达其实 不够有重点，
嗯，
就可能咱俩聊完了十分钟20分钟，我都还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
嗯，
甚至是你到底想要什么，
嗯，
那你到底是想要希望我做出任何的改变呢，还是你只是要宣泄情绪在抱怨一件事情，还是你真的要希望哪些事情变得不一样，
嗯，
那对于老板来说，其实你的情绪宣泄其实并不是一件很有帮助的事情，
对，
因为老板是要帮你解决问题的，
是，
你只有给他提出来了一二三，我希望你做到这些东西，这样对他来说才是更加有效更加有意义的一段对话。
对，我非常同意，尤其是我对我自己过去的经历来说也是，就难免有的时候你自己觉得自己很委屈，然后想要跟老板宣泄一番，
嗯，
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 conversation 到最后老板的反应就是，我知道你不开心，那有什么我能做的？如果你连老板能够帮你做什么都没有想清楚，你只是想去抱怨一通的话，这个东西到后面就是有点这种狼来了的感觉，你好像也真的不开心，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那你到底是不是在我手下待得不高兴，你是不是就其实最好方就是你换个组吧
这样说可能有一点残酷，但其实对于老板来说呢，我们鼓励下属可以发现问题，
嗯，
发现项目中的问题，发现工作模式中的问题，
对，
但是其实是更希望大家是来解决问题的，
对，
所以如果你只发现问题但是你不去提解决思路，然后不去找解决方法，
嗯，
甚至不做出任何的改变，
嗯，
那一年下来了你还在这个问题上原地踏步，但是你一直不停在抱怨这个问题的话，
嗯，
那这个就是一件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两个人又相互花了很多时间，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吧，
嗯，
所以也是非常高 maintenance 的一项，
而且这是侧面体现这个 problem solving 还有点问题，一年之后了还是
对
没有任何进展
所以鼓励大家需要更成熟的去思考工作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就是你要主动的去寻找一个解决方案，
对，
首先是把你自己的情绪从整个事件中剥离开来，去更加客观的分析整件事情，
嗯，
这件事情里面所有的相关人到底每个人应该做哪些事情，没有做到哪些事情，下次可以怎样改变他们自己的行为，
嗯，
能够帮助这件事情在下次发生的时候变得更加的 smooth，
嗯，
更加的没有太多的问题，
嗯，
其次是你要把这件事情沟通给你的老板，不是一种抱怨和情绪宣泄的方式，
嗯，
而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
去跟你的老板比较清晰的把这件事情讨论开来，
嗯，
但并不是说你有了任何的委屈都必须要或者写然后往肚子里吞这样子，
对，我觉得可能我们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或比较成熟解决方式是你还是要老板知道你不开心，
对，
就是你还是要表达一下你这个情绪，
是，
但是是一种很成熟很把自己抽离出来，说我客观给你讲一下我真的不开心了，然后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那既然我不开心，然后我认为我有哪些事情可以做的，但同时我认为你可以帮我在这些方面改变我现在这个状况，
是的，
嗯，
对，我们并不是说不可以跟老板抱怨说我们不开心了，
对对，
有这种不开心的情况发现了问题是应该要跟老板沟通的，
嗯嗯，
但重点就是你的 mindset 到底 是怎样的，
对, 对，
只是要抱怨还是真的想要解决问题。
说完这个之后再最后一句话的总结吧，就是我觉得大家大部分时候来到职场的时候心态上相对已经比较，嗯，成熟，因为可能毕业了学校里面出来之后到职场上大部分新人的心态放的是比较平，姿态比较低，但是可能你在公司一段时间之后有些人还是相对比较新，但是呢这时候心态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化，还是很希望能得到一些回馈啊，或者说 recognition，但你在这个方面就 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很残酷，就上一期有说过你的工作不过就是一个吃了金钱交易，对吧，资本家用来钱来买你的时间，
对，
对吧，那在职场上你跟老板之间的关系或者跟其他项目合作同伴之间的关系不过就是一个互惠的关系，对吧，
对，
既然是互惠就是你给我点什么我也要有东西给你，这个关系才能继续的维持下去，
对，
那么你既然想要得到一些事情或者说 你不高兴了，你不高兴肯定是有原因，要么就是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要么就是对方给的跟你想的不一样，反正 whatsoever，
嗯，
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想一下，首先就是你有没有满足对方的需求，如果他就是一个你们双方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match 的关系，那你不管怎么再提你的诉求可能都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的，
那你一定要想清楚在这个关系中间最关键的一些矛盾是什么，那你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矛盾，那如果你连最基本的这个矛盾解决的可能都没有，那可能你就不需要一直跟这个关系死磕，你也不需要一直跟老板抱怨同一件事情，如果是你老板也无法解决的事情的话，那你就是 move on， 不要再纠结这个事情，
可以说结束这段关系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对对，你要先审视一下，就是还是要可能从自己身上从对方身上都看一下，客观的想一想。
嗯嗯，哎，太难了，
是很难，说完之后感觉自己都没有做到。
没有，我不敢回想，你知道吧，一回想就是当年不知道让老板有多么的头疼。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这里面有些点挺难的，比如说靠谱就是一个特别高的要求。
哦，靠谱要求真的挺高。
嗯嗯嗯，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老板眼中的一个靠谱的人。其实我们说的很多条最后都是能够让你成为老板眼中的一个靠谱的人了。
嗯，
都是靠谱的具象的表现。
对对，我觉得靠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 label， 在工作上就你想到一个同事觉得他是靠谱的就是特别开心。
靠谱是真的是一个很高很高的评价了。
嗯，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差不多了。
嗯，
也不用跟大家画重点了，大家就如果要有一个 takeaway 的话那就是请做一个靠谱的人。
太难了太难了
太难了太难了，
我们自己应该尽量在做，不知道有没有做到，
不知道呢。
嗯嗯嗯，
好，那下期节目的话就有点意思了，
特别有意思。
下期节目呢首先是有嘉宾，已经非常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嘉宾来我们的节目了。
嗯，
但是下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我们非常期待的嘉宾。
是的，
这位嘉宾呢其实已经在我们的微信群里了、
嗯、
然后平时也经常为大家答疑解惑。
嗯，
我们也是在微信群里面才得以认识这个嘉宾。
对，
这也是我们做节目以来的一个收获吧。
嘉宾真的是一个宝藏。
那下期节目呢是嘉宾自己主动提出的一个题目。 是社恐在职场的生存指南。
社恐如果你还不熟悉这个词的话就是社交恐惧。
对、
嗯、
那这个题目一听就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没有想到嘉宾会提这个题目。
对，我们下一期会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很惊讶，但是沟通完之后又觉得好像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聊，挺合理。对，
那我们就下期再跟大家细聊。
好，那么在下期节目跟大家见面之前，祝大家生活都能
杠上开花，
节节高。